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好，我们来看圣经特殊启示啊。既然我们读了一些的经文，我们现在来看圣经本身的特性，圣经的特性 The nature of the Bible。 第一点，圣经是特殊启示，或者我们先来说什么是特殊启示。特殊启示 Special Revelation 在人类堕落之后，是指神所在永恒里面所计划的，可是在人堕落之后所启示的他的救拔救赎的计划， The Plan of Redemption。 改革中神学称这个为恩典之约， Covenant of Grace。 特殊启示是指人的生命的。那从这个比较广一点的意义来说，特殊启示在人堕落之前就是行为之约，就是亚当要顺服神的命令，包括不吃那个分辨善恶的果。好，那在尤其是在堕落之后的特殊启示，我们看圣经里面神的作为 The acts of God 跟神的话语 The words of God。 这个 words 我现在用众数表示我们还没有谈到圣经本身。好，那个 words 可以是神是直接向人，比方说摩西先是讲的，也可以是在梦中也意象向人讲的等等啊。所以我们现在还不是在讲圣经，一讲到圣经呢，我就说 The Word of God 是 capital W 大写的， W 是单数的，目前还不到那里。神的作为 The act of God 跟神所讲的话 The words of God 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讲这个关系以前呢，我先说明现代的神学大半有一个偏见，就是偏向于讲神是一个有作为的神 The act of God， 而有对圣经神的话是有个偏见，把它放在次要的地位的。神是一个作为有作为的神 The act of God。 可是呢，在圣经里面，尤其是约翰福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不过整本圣经都有这个原则，就是说神做事 God acts， 比方说神做一个神迹，然后呢神用他的话来说明解释他的作为的意义。我再说啊，神做一件事情，然后神解释他做的事情的意义。比方说耶稣是瞎眼的能看见，然后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那在约翰福音是最显明的，最明显的啊。耶稣使5000人吃饱，然后说第二天说你们是为了饼来的，不要为那个能修坏的饼来找我，要为那个不修坏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 I am the bread of life 啊。耶稣这样子有好几次的我是什么，是跟一个神迹一个 sign 有关的。那不光是约翰福音中耶稣基督的神迹跟耶稣基督的自我宣称我是啊之间有这种的密切的关系，整本圣经就是这样子。反过来说，神说话，然后他的神迹他的作为是解释他的话的，神的神迹是解释他的话的。换句话说，神在圣经时期所做一切的神迹都不是白做，都是在 一个 sign， 在做一个记号。Signs and wonders， 啊，神所做的是，比方说神耶稣基督所做的都是要表明耶稣是谁，使徒们所做的也是为了耶稣基督见证，也为使徒们身为耶稣基督的代表来做见证，为耶稣基督复活了做见证。所以所有在圣经里面的神迹都有他的启示，在启示这个大范围里面有他的意义，有他的功能的。神迹从来不是为了神迹，神迹是为了神的特殊启示，也就是说为了神救赎的计划里面神要启示的。好，那我们用整本圣经这个宏观来看神的作为跟神的话，神在他的救赎计划里最重要的高峰的作为就是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旧约圣经神的话是说明或者是预先的表明预表耶稣基督，旧约圣经预表耶稣基督，新约圣经是解释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活死复活升天的意义。所以假如我们看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是神的作为的最大的一件的事情的话，新旧约圣经先后是解释说明 interpret 啊，神大成肉身这一个的事情，这个事件的意义。不过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有意的把圣经它是见证神的作为，我们没有意思把圣经神的见证放作次要的位置，我们不是把神的作为提高神的话语降低，不是，神所做的神所讲的他们 两方面是互相解释的，是特殊启示的两方面。神的话语在这里做再解释一下，神是用他的话创造的，诗篇33篇第六节，诗篇33篇第六节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那另外两节圣经我们很熟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神是说有什么就有什么。另外一方面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啊 ，the word，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接下来呢，万物都是借着这个道而做的，凡是被造的，没有一个不是借着他而造的。好，神借着他的道创造万有。神借着他的话创造万有，道成了肉身，我们知道他是耶稣基督。所以一方面神说话万有就立，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耶稣基督是创造者，而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是神的话。那这里有双重的意义，当然耶稣基督是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也是借着他的话他的命而创造，他的命令创造万物的，圣灵呢也在创造里面有份的。耶稣基督跟神的话同是创造者，在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讲不清楚的。可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呢？神的话 The word of God 我们这次还没有在讲圣经，我们是讲特殊的启示。神的话就是神他亲自在说话， The word of God is God himself speaking. 神的话就是神亲自说话。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啊，你要去一个音乐会啊，去一个交响乐的 New York Philharmonic Orchestra 啊，现在的票价多少钱呢？50多块60多块，32块最便宜的，18块最便宜的。好，你买了18块在顶楼。好了，8点钟开始是吧？通常是8点钟开始。你到了这个交响乐的厅，8点钟，这个幕开了 ，the curtain open， 一个很大的银幕下来了，啊，然后呢就开始 videotape 的一个 presentation，New York Philharmonic Orchestra 的音乐会。你说你被骗了，你买了票来不是来看 videotape。啊，你要来看的是那个乐团有指挥，而那个乐团在演奏 ，the orchestra playing， 那个叫做音乐会。啊，同样的，只要要看 opera， 你要看见那一队的 opera company 正在演出，那个 opera 那叫做 opera concert， 对不对？没有那队的不叫 concert， 那队不在演奏不叫 concert。同样的，神的话是神亲自说话，叫做神的话。人与人的话可以分开的。啊，今天我们下课了，录音带、录像带啊，可以做很多 copy 到不同的地方。啊，我跟我的话就分开了。可是神的话是神亲自说话，神的话是他自己说话，没有神，没有神的话。假如我们说我们画一条线，这条线以上代表神，这条线以下代表神所创造的一切的话，假如我们说那条线下面的是被造的，上面的是神，这样子来看，神的话是在这条线以上跟这条线的中间。The word of God is divine address. 这线的上跟这线里面。Okay. The word of God is the divine address of the king. 神的话是天上的王所下的命令。好，那这里停一停，我再问一个问题。富勒神学院的 Charles Pratt, K-R-A-F-T, 是一个人类学家。在现象学里面呢，Pratt 一个非常争论性的一个人物 ,a very controversial person. 他写的书最有名一本叫做 Christianity in Culture, 基督教在文化里面。他说呢，神是一个传递者 ,communicator, 而神的传递呢是朝向那个受者的。God's communication 是 receptor oriented， 意思就是说呢，神是体贴人，在什么文化里面人的需要，神是按照人的情况传递他的话的。God's communication is receptor oriented。那 Charles Craft 的圣经观基本上是巴特的新正统主义派的。他说圣经是一本 case book， 是神向人启示不同的个案的一个搜集。啊，所以呢是大大的为圣经是神的话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那刚才我们说神的话是神亲自说话， God's word is God himself speaking。而宣教人类学要我们注意的呢，是神是在文化里说话。那神说话的促进 context 是在文化里，那个是一个事实。可是我们说神的启示是 他的 orientation， 他整个的走向啊，整个的路向是向着人。那我们需要避免一个错误，就是把这个整个神的启示 看为是以人为中心的。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一个错误。啊，神的话是神自己讲话。可是我们怎么样的 to be fair, 啊，我们怎么样的来处理一个问题，就是说神的确的是用了人的语言，也在人的文化的情况里面，文化的处境 cultural context 里启示他自己的呢？大家听懂我在发这个问题没有？啊，传统的启示观是说神的话是神在讲话，从天上来的。人类学要我们面对一个事实，是神的启示是在文化里，而当我们在文化里这个事实抓得太重的话，就变成 Charles Craft 这一种的，说神的启示完全是有看着人的情况来启示的。我个人认为我们这两者之间，不应该说两者之间啊，我们可以说面对这个文化语言的事实，而不妥协神的话是神说话，有另外一个 approach, 另外一条的进路是什么呢？就是特殊启示，也就是神的话呢，是神的约文 covenant document, 就是我们这个特殊启示的 B, 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天上的永恒的无限的神，他说话，而当他选择了要进入到时空向宇宙人类说话的时候，他采取了立约的这个形式。那这个立约的形式呢，是神或者是王的 king 在说话，那这个王是向他下面属他的子民说话的，那当然他的子民是活在某一个时空的时间跟文化处境里的，那没有问题。所以这个约这个观念呢，在很多神学问题里面都能起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在古时，在圣经时代，有一个民族就是 Hittites, 要我也没有记错是不是赫特人啊，这个 Hittites 呢，他们的地方相等于今天的土耳其，那他们常常会征服一些的民族，当他们征服了一个民族的时候呢，他们就立约啊，那在不同的古时不同地方，包括中国也会有这种的情况，有一个盟主啊 Suzerain 跟他下属的 Vassal 立约，这种的立约呢跟今天的商业的 contract 合同是不同的，合同是两方面同啊平等的做出一个的同意 agreement, 约 covenant 不是，是那个盟主定所有的条件的 it is unilateral, 啊，是单方面的，是盟主立下一些的规条，圣经里在旧约里神选择了用 Hittite Treaty 这一类型的盟主的约文来做他启示的形式的 form, 也就是我们说这个恩典之约约的那个包装或者是那个那个形式的 form of the covenant is the covenant document, 我们来数一数这个约文里有一些的 element, 一些的要素，一些的材料。第一，约文里第一，盟主自我的所谓介绍 self-identification, 我是耶和华。第二，除了盟主讲出他自己的身份以外，第二是盟主述说 他过去的或者历史的作为。文主第一是自我介绍，他是谁？第二，他曾做什么？啊 ，historical prologue。假如是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一节的话，第一方面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盟主的对他自己过去的作为的说法是，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二节。好，第三，当他说说了他过去的荣耀的作为以后，他就来定下一些的规条或者是诫命 commandments。 下面呢，出埃及记就神就列出十条诫命，第三是诫命，第四是条件，就是说顺服或者遵行这些诫命有什么后果，不遵行这些诫命又有什么的后果。在出埃及记跟生命记不同的地方会记载，耶和华吩咐以色列民遵行他的诫命，守约的赐福给他们到千代，不守约的会追讨他们直到三四代。这些是一些的条件，遵行或者不遵行的条件，这个是第四，对不对？好，第五呢，就是说这个盟主呢会安排把这一个约文 covenant document 至少有两份 two copies 保存下来。 okay? Stipulation or provision for copies， 一份是他的，一份是他属下的子民的。有一些的圣经学者认为，在旧约里面神所给的律法的两块的石板，不是一块是第一到第四，第二块是第五到第六诫啊。有人说这两块石板是两块都是十诫， God's copy, the people's copy， 不过两块都放在月柜里。好，那为什么要有神的 copy 呢？神一份呢，这个叫做 God's witness against you， 啊，神向人作证，啊，他已经给了，啊，不要说我没有给你啊，啊，给你了啊，这个意思。我们看《生命记》第32跟33章，我们看31章第26节，从24节开始呢，啊，《生命记》第31章第24。摩西就把这些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写完之后呢，就吩咐台耶和华月柜的立位人说，第26节，所以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月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okay? 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是伯逆的，是硬的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就是摩西哈，你们尚且伯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召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烦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两次摩西提到见证你们的不是， as a witness against you， 这神的律法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见证，来见证以色列民不遵行不守神的约，以色列民的罪。那是这个盟主的 越文有这些的不同的方面或者不同的 elements， 同样的神在出埃及记跟生命记所用的也是这一种的方法，这种的形式，这种的 form， 或者是这种的文体。所以神说话，神给律法，神把他的律法写下来成为乐文，在他的子民中间成为神自己对他的话的见证，同时也是神对他的子民犯罪的一个见证。旧约从生命记以后记载的就是以色列民如何对待这个立月守月的神所赐的月文。约书亚记尤其是士师记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以色列民犯罪，神审判赐下祸患，以色列民悔改，神搭救兴起一个士师，又得到福气，一个 cycle 啊，这个叫 covenant cycle 啊，这个月民在神面前犯罪又回转的一个的 cycle。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教会复兴是一个 covenant renewal， 在神面前再回转到神的面前悔改，得到神的更新，神的赐福。那我说神的约文 covenant document 是神永恒的神，就是时间以上无限的神，空间以上的神，这个神进入到空间里，选择了这个形式与人立约，与人在时空里立约，人也在时空，也就是说用语言文化的人回应神的约，守他的约，背逆他啊，受到他的惩罚审判，再回转再跟他立约。所以约这个观念是 take into account， 是有这个时空的观念的，是有包括语言跟文化的因素在里面的。神是用了希伯来文，用了 Hittite 赫特人的立约的方法来向人，向他所拣选的子民立约道。所以神的确是一个有效的传递者啊 ，effective communicator。可是他不是把他一套的启示来迎合他的子民的。从那个角度来说，神不是一个 receptor-oriented communicator。神的传递不是完全是朝向他的子民或者受接受他的启示的人的。当然，神也体恤人的软弱跟有限，因此他的启示是用了人的语言，也在人的文化里。我们先讲一讲语言的问题。很多时候一些愿意妥协圣经权威的一些的学者呢，在当代就是80跟90年代最喜欢用的论调 The argument against biblical authority， 就是说文字 language 啊是很滑的 slippery 啊，文字的意义本身就是啊很不清楚，因此呢啊神一他进到文化跟语言呢，他的启示就模糊不清了。那这个是从语文学跟人类学拿出来啊妥协神的话权威的目前的最重要的啊一个武器啊 ，the weapon against the Bible。So language is slippery。这一个问题，保守的圣经学者老早就面对过，他们的回应或者他们几十年前啊，或者说在几百年来的教导是什么呢？就是说，是的，神用了希伯来文、亚兰文跟希腊文。旧约里面很少几段呢是亚兰文的。那永恒全知的神呢， 是计划了，在永恒里面计划了用希伯来文、希腊文跟少数用亚兰文的。神不是一天醒过来过时了啊，忘了我大概随便抓了这个希伯来文来用，不是啊，对神来没有惊奇，对神是他的自由，也是他的主权，选择了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